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28号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李一华。今天是中国农历新年大年初一，在此先向观众朋友拜个年，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鸡年行大运。在今天节目中，除了美国文化筒之外，走进美国栏目还将带您探访传说中专门保护秘密关键人物的美国中情局安全屋。欢迎您锁定今晚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一开始，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两项旨在加强美国的安全行政命令，其中最具影响深远的命令是无限期限制任何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星期五签署的一项被称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的行政命令，要求暂停对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的公民提供签证和其他移民福利。就在川普上述行政命令下达之后，星期六两个联合机构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世界各地难民和移民的需要从来没有这么大，美国难民安置计划在世界上属最重要之列。这份文件把2001年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作为签署这项行政命令的一个理由。当年19名外国人在轻而易举得到入境美国的签证后，从事了这些袭击。这项行政命令还提到，过去15年里，以游客、学生、临时工或寻求安置的难民等身份使用短期签证入境美国的外国公民所从事的其他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美国一个监督朝鲜的武器发展的研究机构说，该共产党国家有可能已经恢复宁边核设施不反应堆的运作。38度线以北网站星期五刊登了一些商业卫星图像，他说图像显示了平壤正在准备重启反应堆，之前他回收了一些可以用来生产武器及不元素的废弃的燃料棒。由华盛顿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经营的这一监督网站说，宁边反应堆的图像显示，该设施的冷却塔据信出现了排气雨流，这是反应堆再次运作的一个迹象。台湾一名网球选手星期六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夺得一枚冠军头衔之后，展示出台湾国旗。1999年出生在台湾的运动员许玉修和来自中国的选手赵灵熙搭档参加本届澳网青少年组双打，两人在赛前并没有被所有人看好的情况下爆冷门夺得冠军。在颁奖仪式后，许玉修接过一名看似台湾球迷的人递给他的台湾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并手持国旗与那个人合影。他的搭档中国选手赵灵熙则赶忙转头走到一边。几十年来，台湾在国际体育比赛中的名称和国旗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名称不能称中华民国，也不能称台湾，而叫中华台北。运动员夺得奖牌时升的是中华台北奥委会的会旗。今年是大年初一，舞狮表演一直是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传统新年游行的必备内容，而且总会在人群中引起欢呼。这个源起于中国古老神话的表演，现在成为了华人社区传承文化之根的一种方式。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迪瓦阿斯托诺的报道。
在全美各地的华人社区，中国新年游行一直是一项万众期待的活动，游行的必备内容之一便是舞狮子。这项传统活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老的驱邪仪式，使用凶猛的狮子形象是为了驱除邪魔，让舞狮子成为华盛顿中国城一年一度新年游行中的传统项目，当地的美金华裔青年社功不可没。每周五晚上，社团成员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聚在一起，为每年的表演认真做着准备。今年的中国新年是1月28日星期六，新年游行在第二天举行。
I'd say the parade.
我喜欢游行，因为有很多人看。
舞狮子在7世纪唐朝的时候就有相关记载，这个表演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为狮子并非中国本土物种。这项传统活动之后也传到了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其他地方。 美境华裔青年社成立于1939年，一直通过舞狮子等各种文化项目积极参与大华府各个社区之间的交流。舞狮表演如今传承到了第三代，他们也在把复杂的表演动作以其所代表的含义传授给社团中的下一代。家长李艺兴非常热衷于这个社团，他的女儿一个月前刚加入了舞狮队。
女儿在美国出生，我觉得让她了解我成长的亚洲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文化她接触的不多，舞狮子能够让她了解自己亚洲文化的根。
舞狮子看起来容易，但实际上既需要力量，又需要有高超的体操技巧。对舞狮教练斯蒂芬李来说，最难的动作是跳起来站到舞伴的肩上，有时候即便是他也无法避免意外。
我们先练习跳起来坐到另一个人的头上，然后再尝试做肩头站立的动作。我站起来了，但人向后仰倒下去了。
另一名教练贾森里从6岁起就开始舞狮，他说这是家里的重要传统，他认为学习和传承这个传统加强了他的身份认同。
我想要学，把学到的传承下去，不一定只是传给社团里的华人，还有社区的其他人，不管你是哪个族裔，它是一种接触体验，就像学习新的舞蹈。如果你学习另一种文化的舞蹈，你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跳的，我就是如此。
这也是共同的目标。
I would hope she continues with this because this is part of her culture. And, you know, even though I'm Asian and I.
我希望女儿继续下去，这是她文化的一部分。虽然我是亚裔，出生在台湾，但我从来没有机会去舞狮子。我小时候就很羡慕那些舞狮子的小孩和大人。
And I hope she keeps up with it.
虽然与故乡相隔数千里，但是舞狮子帮助华人社区的年轻一代了解和传承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之根。美国之音迪瓦阿斯托诺，马里兰州盖瑟斯堡报道，由墨雨播报。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今天是大年初一，您的新年新愿望是什么呢？如果是希望能够成功减重、保持身材，那一定不能错过现在流行的沙盘健身房。稍后的美国话筒将有完整的介绍，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来创业，如何闯过签证这一关？网上购物省时省力， 3D 技术能不能让你重返实体店？如果你的新年决心是甩掉肥肉，室内沙滩加倍燃烧卡路里。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很多外国人都梦想到美国来工作，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可是要获得工作签证很不容易。申请2017年职业熟练技术人才签证的有236000人，可是名额只有85000个。不过，如果你的才华能够得到 Unshackled 风险投资公司的青睐，那你就有希望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
I'll be back.
What?
受到电影《终结者》的启发，复印者自儿时起就梦想制造机器人。如今他实现了这个梦想，发明了一款家用智能设备，这个设备还会说笑话。
What happened when the strawberry crossed the road? It caused a traffic jam.
我们发明了一个小的电脑，然后让home builder 造房子的工厂或者是公司，然后他们可以植入这个小电脑在墙里头，然后这台小电脑呢可以跟其他商场上已经 exist 的Smart home devices 相互连接，可以他们互相可以 communicate， 可以互相 talk。
复印者来自中国，是初创企业 Talk 的创始人之一，他 他说他能留在美国创业，多亏了一家名为 Unshackled 的风险投资公司的支持。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而且是非常少的机会，一个 VC 能够 trust 你，能够信任我们，然后去给我们投资，让我们去建立我们自己的公司，让我们去开发我们自己的产品。
马南马他是 Unshackled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是美国人，但是在以前的创业中和持有工作签证的人一起合作过。
我和尼丁都由于其他合伙人拿的是工作签证，最后不得不关闭自己的公司。
马他说，外国人要留在美国，通常都要去能够资助 H1B 工作签证的企业工作才行。那么他们如果想要创业，就只能在全职工作之余进行。这就是马他此前创业失败的原因。
我们只能在晚上和周末和他们一起工作，在当今这个创新日新月异的时代，你若不快速前进就会落后。
因此 Unshackled 公司雇佣初创企业的创业者，为他们提供工作签证，让这些创业者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扑在自己的项目上。 Unshackled 还为初创企业提供$300,000的投资，以及在硅谷的一个免费公共工作空间。
In the initial days of a startup, like any cost,
在创业初期，任何成本的节约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比方说，如果要自己租办公室的话，我们在帕洛阿尔托市中心是租不起的。
Unshackled 的公司还提供资源、法律咨询和创业指导。
Unshackled 的VC 呢，帮助我们给我们的公司提供business idea 上的建议，然后教我们怎么样子去跟 advisor 去 communicate， 我们怎么样去做 presentation。
So by having this ecosystem where we have everyone working out of，
有了这样一个可以在一起创业的支持体系，他们可以聚在一起分享经验，交流成功和失败之处，更快的进步。
到目前为止 ，Unshackled 的公司已经为来自15个国家的创业者提供了投资。
哪里都会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有时他们来自你想象不到的地方。波士顿的一家初创公司把聚光灯对准了一群特别的艺术人才，他们来自一个备受忽视的群体，那就是无家可归者。
此刻，斯泰西·威廉姆斯沉醉在艺术境界之中。
When I'm painting, I'm
我绘画的时候专心投入，不再想其他事情，什么要付账单啊，晚上吃啥啊，都抛到脑后，专心投入。
I'm just all in。
这种境界杰出的成果不言而喻。
Her pieces are so bright and。
她的作品非常光明，充满生机，不仅让我，也让客户们受到感召。比艺术作品更具有感召力的是艺术家本人。威廉姆斯是无家可归者，他曾在空军服役，在哈佛大学工作了10年之后，于2009年被解雇。
The recession was extremely hard.
经济衰退太严重了，哪里都找不到工作，临时工、合同工什么都没有。
Work, there was nothing.
威廉姆斯要付的账单包括治疗胯部病痛的医疗费，最终他痛得根本无法工作。
One of my biggest frustrations.
让我最感到懊恼的情形包括有人会有成见，会这么说，无家可归是因为懒惰，可这根本就不是事实。绝大多数情况是某人变得无家可归是因为遭到了厄运。利兹·鲍尔斯是艺术升华的共同创建人，这家初创公司帮助无家可归和残障艺术家出售他们的作品。在无家可归庇护所和社会服务机构，现有的艺术群体成千上万，所以我们跟那些现有的艺术群体合作，然后收集展览那些最好的艺术作品，再把它们出售。除了原创作品之外，艺术升华公司还出售复印的艺术产品，比如帆布包和手机壳。公司代售来自美国各地19座城市的100多名艺术家的作品，每位艺术家分享销售利润的55%。威廉姆斯还记得他的第一幅作品被卖出时的情景。
那是我的第一张支票，我想当时我的眼眶里含满泪水，就是为了一张$35的支票。
他曾用绘画来治疗病痛，但没想到绘画也能帮他谋生。我们的艺术家知道他们不是慈善对象，他们是专业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被收入展览是有原因的。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但威廉姆斯的创作精神不减。
I read a quote.
我读过这样一句让我永远铭记的格言，那就是蜡笔虽断仍可涂色。
can still color.
毫无疑问，威廉姆斯的艺术人生将会更加出色。
田纳西州有很多著名的音乐表演场地，比如西部孟菲斯市中心比尔大街以布鲁斯音乐而闻名，中部的莱曼大礼堂被列为国家历史地标。近年来，占地700英亩的波纳若音乐节得到了国际的认可。今天我们要走访的这个地方虽然没有那么大红大紫，不过却是世界上最独特的音乐场所之一。
田纳西州坎伯兰高低起伏的山丘，有着全美风景最优美、最富饶的田野和森林。而在地下，又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美丽。在很多个周六，全世界数百名音乐迷们跋涉1公里，进入坎伯兰山洞，在地下110多米的深处，享受一种美国音乐。地下蓝草于2008年发起，表演以弹奏所谓的美国草根音乐的艺术家为主。这种音乐由来自不列颠群岛的移民发展而来，他们在18世纪晚期时在上面的山丘上定居。表演被安排在一个叫做火山厅的大洞穴里，音效几乎完美。这是田纳西音乐推广人托德梅奥不会忽略的一个事实。
Inside the cave, we took the tour, and you get down into the volcano room.
我们参观了洞穴内部，然后下到火山厅，那有一个巨大的枝形吊灯。我抬起头看看四周，然后我问导游：“你们这儿有现场音乐表演吗？”他说：“没有，不过这主意不错。”然后各种想法都向我涌来。
此后，地下蓝草有超过18万名的顾客来访，还有了国际粉丝。
We've had people from Ireland and Japan.
有人来自爱尔兰，还有日本，他们真的说他们来美国的动力就是来这个洞里看表演。
蓝草音乐粉丝格温·隆尼斯说，这种音乐似乎很契合这个场景。
The bluegrass that we saw today.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蓝草音乐，挺融合的。这个场地可能不适合所有的音乐种类，但今天绝对是很恰当的。
向下流浪者乐队的领唱奥斯汀·汤普森说，山洞的环境设置与他的乐队经常表演的以自然为主题的歌也很搭配，他也为山洞的自然音效所折服。
Yeah, I thought it was really great. I mean, on both sides.
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对台上和对观众两边来说都是很饱满、很饱满的声音。
Really full, really full sound.
托德梅奥说，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给观看表演的音乐粉丝们一个更加完整的体验。他想要发展一个周末2天时间的田纳西项目，除了观看音乐盛会，还能参观田纳西州众多风景优美的公园和森林。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如果你的新年决心是保持身材，沙盘健身房让你加倍燃烧卡路里。网上购物大势所趋，实体店拿什么来扳回一城？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之间或许相互看不顺眼，可是，在美国的南亚移民却常常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一位来自印度的移民和一位巴基斯坦移民在时尚地段合开了一家餐厅，不仅吸引了住在那里的南亚移民，就连德州本地民众也抵挡不住美味的诱惑。让我们一起到那里去共进年夜饭，怎么样？
在餐厅开张之前，两位老板伊姆兰坎与哈斯南维切尔为当地居民举办了一些试吃活动，以征求他们的反馈。
我愿意每天都吃这个，味道好极了。
伊姆兰大约1年前找到我后说，咱们俩一块开个餐馆吧。之后我们就开始找合适的开餐馆的地方，在找了很多地方之后，我们都爱上了这里。
这里在1931年的时候曾是个加油站，至今仍依稀保留这些当年的模样。餐厅位于休斯敦市中心附近蒙特罗斯区，菜单的组合体现了餐厅两位老板对于美食的品味。
We're American.
我们是美国人，也是德州人，但同时我们也将印度的餐饮文化与这个社区的其他成员分享。我喜欢美味的汉堡，还喜欢
炸鸡排。
炸鸡排就像这样的食物吧。
还有土豆泥配乡村肉汤。
这两名都有着南亚背景的德州人是多年老友了，他们的关系远不像他们两个祖国之间的关系那样不和。
我们俩的祖国确实他们之间有矛盾，但在这里情况是不同的。
两人不仅分享了一种文化，一种美味，还透露了他们对于这家餐厅未来愿景的展望，其中包括在屋顶上建一个露台，在上面能看到休斯敦部分的天际线。
人们可以走出室内，在上面聊聊天，饱览市中心壮观的天际线。
在独立节和新年的时候，还可以在这儿看看烟火。
任何生意都有风险，但两人对于他们的经营计划有信心。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食物本身。
如果你的新年决心是甩掉肥肉保持身材，那加州的一家健身房既能让你燃烧更多的卡路里，又能减少对关节和肌肉的劳损，而且还能让你享受沙滩的乐趣。
走进加利福尼亚的这堂健身课就好像来到了沙滩，不过厚厚的沙子和器材都是在室内。这是洛杉矶的沙盘健身，
这种运动对你的关节和肌肉有很大的好处，在你跳和跑的时候，对你的肌肉和关节的冲击很小，常常用在受伤后的理疗，同时燃烧的热量增加30%-50%。
希格尔还说，在沙子上运动的强度非常大，艾利克斯海因兹深有同感。
强度很大，撞击程度很小，因此在高强度的运动之后，你不会到处疼痛。
健身专家说，在沙子上跑步消耗的能量要比在硬地上多一倍半。
如果把沙滩搬进室内还是不能让你走进健身房的话，你也许可以借助最新的科技。现在越来越多的设备和手机应用为人们提供了健身房之外的选择，这种趋势在亚洲和美国越来越明显。
马特奈特住在硅谷，他热爱搏击，不过过去的经验告诉他，雇佣一名教练的价钱可不便宜。
以这些人的专业水平，跟他们上一对一的课程会花掉很多很多钱。
奈特四处寻找，找到了一个可以穿戴的名叫 Move 的设备，与其他只是记录用户走路步数的可穿戴被动型装备不同， Move 可以在锻炼过程中通过移动设备上的应用程序口头指导和鼓励用户。
Move 不一定会像真的教练一样给你完整详尽的指导，但是能引导你完成运动的有氧锻炼，而这其实是搏击运动中更难的事情，因为你会耗尽精力。
奈特经常使用这款产品，所以 Move 雇佣了它来进行产品测试。除了有氧搏击，这款防水装置还指导用户进行另外四种运动：游泳、自行车、跑步和体重训练。Move 的联合创始人是北京人李萌。
在硅谷，我当时在做另外一个公司，然后非常的忙，然后所以没有太多时间去运动，而且也没钱去请这个教练，所以呢，当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哎，如果可以有一个随身教练一直跟着你，然后可以帮助你锻炼身体，督促你锻炼身体，然后并且给你最有效的锻炼身体方式，而不需要你每天去花很长时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非常想要的产品。
他解释说，这款可穿戴装置与市场上的其他产品不同，因为其追踪用户运动的方式不同。
这个三维动态识别的技术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个是一个软件跟硬件创新的结晶。通过这个传感器和后面的算法，我们是可以知道你的这个你的手臂或者你的这个脚腕在 3D 在这个三维环境中是怎么运动的。
李萌说，以健身为目的可穿戴的设备不仅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在很多亚洲国家也是如此。
现在人们购物往往只要有网络电脑或者智能手机就行了，越来越多的顾客选择虚拟购物车而不再到实体店去了。为了让顾客能够回到店里来，零售商们采取了 3D 印刷和增强实境等技术魅力的攻势。 这些个性化量身定做的体验模糊了网上和实体购物的界限。
和大多数印刷机一样， Shimaseki 出品的 Match 2XS 印刷机也是由很多零件组成，可是它不用油墨，而是用线印出来的，不是纸，而是这件毛衣。
我们可以在45分钟内印出一件服装，而且是为你量身定做的，面料式样都是你喜欢的。
在纽约举行的美国零售联盟展销会上，英特尔的这台印刷机是零售商们用来取悦顾客的众多技术手段之一。
我们认为这是经营商店的一种革命性手段。
在大量顾客网上购物的今天，零售商们从店里的顾客身上领悟到的一点，就是要量身定做和个性化服务。
我们要用屏幕，不只是移动设备来吸引顾客，现在我们力争用屏幕在经商。
也就是说，把商店里的橱窗变成又一个屏幕来抓住你的视线，就像现实广告公司制作的这个增强实境人物。
路过的人看到店里这些角色都会感到惊艳，会被吸引到店里来，希望和这些角色合影。
自制公司推出的这类客户服务机器人也将是未来购物的一部分。
我认为顾客的体验仍然是零售业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了我们的这种技术，当你走进一家商店，我们的机器人就会迎接你，然后就会有了解你购物习惯的人来问候你。这个人在过去半年里一直为你服务，了解你的购物习惯，知道你需要什么。你在网络外的第一次亲身体验个性化服务，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对实体店来说，这些网络技术也许可以为顾客们带来值得前往商店去购物的体验。
节目最后，农历新年来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用十几种不同的语言带来共同的祝福，祝大家在新年里金鸡纳福，大吉大利。好，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大吉大利。
本来呢，鸡尾难吃。
哎呀，上午八月口，大吉大利。
后来我们准备开，大吉大利。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吉祥如意。
哎呀，上午八月，鸡尾难吃。
马哥哥做的锅里啥？
俺做的我们家的我们家。
大吉大利。
cũng là cầm nghi do xin hòa ta đi ta đi
chúc mừng năm mới thiên sử là chi xuân đại năm nay chính chi tổ đi yeah lá lá thông bà rú xem chi nhà xoan bốc chi phá trai
công ấy phá trọng công ấy phá trọng chúc mừng quái cây đại quan
một miêu lai xem chi nhà xoan xa linh người ta kỳ đô xe chi chi tổ đi
xa lãng phong tạm biệt quốc大吉大利，
새해복많이받으세요，
吉祥如意。
新年好，我是宁馨，
我是樊东宁，
我是许波，
我是李周，
我是宝轩。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把握机会，
生机勃勃，
吉祥如意，
金鸡纳福，大吉大利。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段英语教学短片，美语怎么说？
Oh my gosh!
What?
Why on earth are you wearing that at work?
Because it's Halloween.
It's the one night during the year that you can be anybody you want to be. Look, even Ling Dao's wearing a costume.
Did you see my grandma?
No?
Well, grow up, Mike. I just don't want to act like a 3-year-old. I just don't believe in this stupid holiday.
像昨天吧，就有个小孩来找我要糖。
Trick or treat!
Aww!
Sorry, no candy.
So I just slammed the door.
Wait, you slammed the door in a trick-or-treater's face? Yanglin, you know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right? Especially during Halloween. The ghosts are totally...
Okay, Mike. I already know all the Halloween superstitions. And there are no ghosts in this world. Thank you.
Oh, really? Mm-hmm. Don't you remember that time when...
Pete 和 Julie 给 Sue 讲起了 Western superstitions, 西方的传统迷信。
Wait, what's happening?
Oh my gosh.
And yes, that was just one of your practical jokes, which, by the way, aren't funny at all.
What? Okay, bad example. But what about that time when...
Seriously, Mike, your practical jokes are getting old fast.
Okay, you have no sense of humor.
还在这聊啊？还上班？还工作？
Oh my gosh, 小贝 was so scary.
I know, right?
You ready? Let's do this.
Yeah. Does it feel unnaturally cold in here to you? I could swear there's a breeze.
No, you're just insane.
Whatever.
Testing. Mike, stop pulling my leg. You're taking this way too far.
It's not me.
Oh my god.
Okay, this is really weird. Yanglin? Yanglin? Okay, you guys. This is getting really weird.
How do you like my trick?
Yanglin? Yanglin?
Your practical jokes are getting old fast.
You want a candy? You know, I have money.
Stop pulling my leg. You're taking this way too far.
That's not me. You know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right?
Well, I just don't believe in this stupid holiday.
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好莱坞动作影片中经常出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安全屋 Safe House 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子呢？你一定很好奇里面到底有没有秘密通道。今天的走进美国栏目就要带您去探访一个真实的安全屋，一起来看看。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你有想过退休之后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面吗？而美国呢，有一对夫妇，他们买下了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用来保护重要人物的安全屋，来作为他们退休之后享受生活、终老一生的居所。那么，这栋安全屋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带您揭开中情局安全屋的神秘面纱。
Heard a slot open up.
One slot, 37 applicants.
何谓 Safe House 藏身之所？在丹泽尔·华盛顿主演的电影《Safe House 藏身之所》中，它指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在南非的一处秘密基地。
Remember rule number one: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your house guest. I'm your house guest.
Oh, this is sick.
在美剧《国土安全》中 ，Safe House 则是中情局用来保护主角布洛迪家人免于被追杀的秘密安全屋。
It's standard procedure for us to move the families of any high-profile people who are working on operations like this to safe houses.
而在现实生活中，中情局的安全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美国维吉尼亚州马纳萨斯市的杰克逊湖畔。 有一栋被命名为 El Victus 的别墅，传说是冷战时期中情局的安全屋，被用来安置叛逃的前苏联情报人员。
It's not like any house I've ever seen before.
它跟我所见过的房子完全不一样。除此之外，它位于湖畔12米高的小丘，俯瞰杰克逊湖水坝，环境非常美丽，是非常特别的房子。
德韦恩·莫耶斯是位房地产中介。2014年，他接受 El Victus 的房主委托，为房子寻找新主人，从此开启了他研究这栋房子背后故事并发表文章的旅程。
My thought was try to run down that rumor that this is a spy house.
我的想法是发掘这是个间谍屋的传说，是冷战时期尔虞我诈的见证。当这个故事够吸引人的时候，就可以让它登上《华盛顿邮报》每周一屋的专栏，这样我就能够让这个地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房子，并来杰克逊湖看一看这栋非常特别的住宅。
El Victus 占地广达432平方米，地理位置非常隐蔽，入口处有铁质栅门，蜿蜒狭窄的林荫小径是进出这里的唯一通道。室外有游泳池、池塘、酒吧及水车等造景，
还有一个私人码头。
室内高达5.5米的开阔客厅与环绕的大型落地窗，将整个杰克逊湖的美景带入屋内。
I fell in love with this house. I walked in.
我爱上了这栋房子。当我一走进这个客厅，我就告诉房地产中介德维恩，我们决定买下它。
We'll take it.
罗伯塔·巴斯金和先生吉姆·特伦格鲁夫在2014年看到《华盛顿邮报》每周一屋的报道，前来看房子。
We basically said, "We'll take it," and it was a joke at the time.
我们说决定买了，原本只是句玩笑话，但是我们越看越发现这里的环境非常美丽，四处是湖光山色，所以我们开始认真考虑。
后来，他们以74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栋房子，成为 El Victus 的第四任房主。
I was totally drawn to the idea.
这地方曾经是中情局安全屋的历史，完全吸引了我。我对那段过往非常着迷，也很好奇。如果这房子的墙会说话的话，将会非常的有趣。我们就能知道这屋子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El Victus 这个字是房屋建造人爱丽丝及维克托·珀斯夫妇两人名字的缩写结合而成。维克托·珀斯当年曾是美国国务院礼宾处副处长，与许多外国政要有深厚交情，其中包括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与菲利普亲王及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国王。
Victor knew who to make friends with. He threw.
维克托知道要与什么样的人交朋友。他在这里举办过无数的派对。在我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许多的政治人物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罗伯特·肯尼迪，他是当时的司法部长。
Attorney General.
维克托·珀斯在1970年代将房子出租给了中情局，当作前苏联叛逃人员隐秘的藏身之所。
The CIA is quite secretive, so even 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中情局是非常神秘的，虽然美国有国家档案馆，它会在一段时间后公开像是15、20年前当时的最高机密，但中情局不这么做。想得到维克托当年将房子租给中情局的信息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这栋房子过去的历史一直是附近数十年老邻居之间口耳相传的传奇故事。
We've talked to different neighbors who,
关于这房子的故事及推测非常多。我们从不同的邻居口中得知，这里曾经种满杜鹃花，还有操着俄国口音的人出现在附近店家，以及房子铁栅栏门后高度保安的情形。
在爱德华·威尔逊的知名间谍小说A Very British Ending 中也出现了对 El Victus 作为 CIA 安全屋的描述。
马纳萨斯，维吉尼亚，4月1972。它是中情局最好的安全屋，完全孤立在山丘林地里，但离中情局只有40分钟车程。这房子有游泳池、滨湖，还有室外酒吧及烧烤设备。但是安格勒顿最喜欢的是这里极为壮观、盛开中的杜鹃花。这房子建于1950年代，建材使用当地的石头与木材。除了锦鲤池塘及牧神潘的雕像， 建筑设计并不俗气，但是凸显而出的完全是美式的美学风格。
罗伯塔·巴斯金是著名电视调查报道记者，多次获颁电视艾美奖，而吉姆·托伦格鲁夫则是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 PBS NewsHour 的资深新闻记者兼制作人，两人将在 El Victus 享受退休生活。
I mean the fun thing that happened with us is every single person, every friend that we had when they heard that we were living.
有趣的是，每一位我们认识的人或者朋友，一听说我们住在中情局的安全屋，紧接着就会开玩笑地问里面有没有密室、秘密通道或者没带走的监听设备。因为每个人都会问，所以我们就装了一个。现在人们问起有没有秘密通道，我们就说是的，有一个。
We wake up every morning and pinch ourselves. We cannot believe how fortunate we are to have found this house.
我们每天早上醒来会捏捏自己，不敢相信自己有多幸运能找到这个房子并买下它。如果我们当时多考虑现实层面，我们可能不会买，因为这房子太不寻常了。许多朋友认为这是一时冲动的投资，但是我们没有一丝后悔。等我们朋友来到这里拜访之后，他们也终于了解为什么我们会买下它。
我们也就 El Victus 当年用作安全屋的事情发函中情局，希望能获得更多的背景资料，但至今呢尚未获得回复。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走进美国》，由刘恩明、莫菲发自马纳萨斯市的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英国在2016年举行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这为欧盟的发展未来蒙上了一层充满不确定性的阴影。不过，英国要启动脱欧程序，预计还将至少耗时两年。美国之音龚小夏采访了英国为脱欧投票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和他畅谈了英国为何希望脱欧，以及英国在脱欧之后的前景。
可以请您先向观众介绍一下自己吗？包括您的身份，以及您在脱欧运动中的作用。你们的运动声势浩大，能给我们多介绍一下吗？
So my name is Matthew Elliott, and I was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research.
我叫马修·埃洛特，我是英国为脱欧投票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脱欧运动赢得了英国的脱欧公投，获胜率有52%，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年内，英国将脱离欧盟。
Which means that now in the next few years, Britain will exit, will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是2017年开始吗？
So the process of Britain leaving the EU will.
英国脱欧的程序将在2017年启动，完成整个程序和谈判会花2年的时间。因为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已经40多年了，我们的法律中有60%是欧盟制定的，所以英国脱欧会牵扯到很多问题，这要由新的英国的政府来推动。新首相是特里莎梅，她表示英国肯定会脱欧。所以英国脱欧是既定事实。
It's adamant that Britain will be leaving, so this will actually be happening.
But what's wrong with EU making?
为什么反对英国遵从欧盟的法律规定呢？有人会觉得欧盟是个颇有影响力的大联盟，同盟国之间可以自由贸易，不同国家的公民可以在盟国之间过境。那么欧盟来制定整个联盟的法律，理所当然。为什么会有人不满呢？
European laws.
I think voters see quite rightly the UK as being a single democratic country, and they're very unhappy with the fact.
我觉得选民很明智地意识到英国是个独立的民主国家，他们对欧盟不能像英国那么民主颇有微词。他们意识到60%的法律是在布鲁塞尔制定和通过的，英国选民无法加以控制，而布鲁塞尔又不必对英国选民负责。英国选民不高兴，他们想让英国回到民主道路上，他们想让所有的法律都来自民选官员和政治家，他们想让民选官员听从选民的声音。欧盟各国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欧盟和美国。美国是一个整体的民族国家，可是在欧盟有不同的国家和人民，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民主。这是驱使英国民众投票脱欧的真正原因。我们想要选举出自己的人，制定我们自己的法律。
And it's that that really drove the message of vote leave. We wanted to take back control to Britain so we could elect the people who made our laws.
But let me help me to understand.
可以为我们的观众更深入地阐述一下吗？如果你是布里斯托尔的或者兰开斯特的工人，欧盟的法律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知道很多工人阶级投票赞成脱欧。
So one clear impact would be the effect of migration. Now, with Britain being a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最明显的就是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英国作为欧盟的成员国，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公民都有权在英国生活和工作，所以就出现了移民潮，尤其是来自于东欧。对于蓝领的工人阶级是个不小的打击。从事对于专业水平要求不高的工作的人增加，就意味着工资保持低水平。蓝领工人已经很多年没有涨工资了。另一方面，人口增加，那么学校和医院这些公共资源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在医院做一个手术的等待时间越来越长。所以，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移民潮。另外，在很多方面，对英国社会也产生了影响。
Waiting lists and waiting times to get operations. So membership of the EU had a direct impact in their lives, particularly with the issue of migration. But there are many other ways as well.
所以问题是，制定法律的人不是民选的。
Well, the key point is that, you know, our migration policy in the UK wasn't being made by elected politicians.
关键问题是，英国的移民法不是英国的民选官员制定和通过的。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公民自由进入英国生活和工作，可是英国的资源无法负担这么多人生活在这里。我们急需一个可以控制移民的系统，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政府需要有权利来选择什么样的人可以来英国工作和生活。我在做拉票宣传的时候呢，曾经在一个专业小组里和选民讨论这个问题。选民们提到，为什么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保加利亚人会生活在英国？可是我们却将高水平的中国工程师拒之门外。我们的资源和空间有限，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机制，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吸引人才来英国工作和生活，不管他来自欧盟国家还是其他大陆。
Because there isn't enough room. So what we want is a fair system so we can attract the right people from right across the world, from both Europe, but also other continents, including...
Yeah, it interests me a lot is that I think the Brexit changed the...
英国脱欧公投可以说改变了英国的选举和政治版图。我对这点很感兴趣。传统上来说，英国的工党是更多代表蓝领阶级，尤其是工会会员利益的。可是我在这次公投中看到的是，工党中的普通成员对英国留在欧盟并不感兴趣，反而很多人的投票脱欧，这是真的吗？
You're absolutely right. The Labour Party leadership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solated from their.
你说对了。工党的领袖们离蓝领阶级越来越远了，他们开始更多的代表白领阶级的利益，尤其是伦敦城近郊比较富裕的工党选民。那些蓝领工人，也就是工党的基本盘，是非常支持英国脱欧的。这些蓝领工人觉得工党不能再代表他们的利益，或者说工党的领导层并不理解蓝领阶层所关心的欧盟给英国带来的诸如移民潮、工资、就业、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影响。
Correct me if I'm wrong, if you think I'm wrong. What I see is that the similarity in the US and Britain.
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三十年前开始发生的全球化，让美国、英国或者欧洲国家，甚至全世界上层社会的人表现出共性。无论是在美国的华盛顿、华尔街，还是在英国的伦敦，或者中国的北京、上海。再或者是莫斯科，富人们致富的方式都差不多，他们将本国的其他人甩在后面。我看到的是， 每个国家根据不同的制度爆发了人民的反抗。英国和美国都是民主国家，今年我们看到有很多人用选票造反。英国的造反是怎么开始的呢？
I think you're right to say there's a big gulf between the elites and ordinary people.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不管是在英国、是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上下层之间都有严重的差距。而且我觉得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不像那些全球化的人一样有机会去想要去的国家生活，也没有什么机会来逃税。那些人能够利用各种避税天堂，而普通的人是做不到的。普通人看到的是世界的上层阶级与普通人之间没有联系，完全不关心普通人的事物。这种感情就在公投中反映了出来。他们看到上层非常喜欢欧盟，在欧盟中觉得很舒服，但是对于欧盟那些影响普通人生活的决定却不在意。
They're comfortable with the EU, but disregard the concerns and the effect the EU had had on their ordinary standard of living.
But ordinary such voters descend of voters.
在通常的情况下，选民的愤怒会通过现存的政党与政治体系反映出来。但是我们看到，无论在美国还是在英国，所有党派的上层是一致的，他们似乎联合了起来，普通人。还有像你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如何将你归类。你们是怎么开始组织的呢？因为普通人是没有组织的。
How do you start organizing the ordinary people? Otherwise, they are.
Well, this issue had started not just recently, but many years ago. So basically, in the early 1990s.
脱欧的议题不是最近才有的，已经存在好几年了。大概始于90年代早期，那个时候英国人刚刚开始对欧盟的领导感到不对劲儿。这么多年来，人们为此形成不同的组织、政党和智库机构，比如1997年的脱欧公投党和 Nigel Farage 领导的英国独立党。所以，英国脱欧这是25年努力的成果，这个过程比较缓慢，那是因为政客们总是安慰民众说。看，我们可以改革欧盟，或者说什么，欧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来改变他们。我们可以让欧盟民主，我们可以让欧盟实现自由贸易，我们可以让欧盟减少规章。可是这些话不仅从来没有实现过，去往布鲁塞尔的权力却越来越集中，钱越来越多，来自欧盟的控制也越来越强有力。这就是为什么欧盟越来越有民心。所以正像你所说，英国脱欧是通过一个民主的机制做出的决定，是普通人通过成立组织、政党、智库，把属于英国的控制权从欧盟那里夺回来。
Forming parties, forming think tanks, all with the objective of restoring control, taking back control to the UK.
最后一个问题，您会看到美国和英国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由此你是怎么看待川普的竞选的？
I don't see that parallel.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in the sense of a lot.
我并没有看到太多的相似性，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许多投票脱欧的人是对欧盟的影响以及全球化的影响感到厌倦的工人阶级或蓝领阶级的选民。但是一个关键不同是，脱欧运动的选民并非声称要拒绝所有选民，不是要在英吉利海峡建墙，他们支持的是要把移民规范化，加以合理控制，那样英国的民选政府就能决定什么样的人可以来英国生活和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很容易看到两者的相似性。有些人，比如英国独立党的 Nigel Farage， 就说过两者是相似的。但是投欧公投党认为，我们的胜利是因为打破了那种观念，将不同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包括中间温和派、主流社会的人以及一些更国际化的人。
And actually brought on board those people who are more moderate, more mainstream, more from the centre, and more internationalist.
Wonderful.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My best wishes to our audience.
恭祝美国之音的中国观众们新年快乐！今年是鸡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属鸡。另外，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Je comprends un peu le chinois, et donc ta ti ta li.
Bonne année, qui wei nan chun.
Et assalamu alaikum, ta ti ta li.
Kula amantum bkhair, ta ti ta li.
Happy Chinese New Year, qi shao lu mi.
Et assalamu alaikum, qi wei nan tua.
Ma kore koto e kore sha.
Nam so ke omnya ga omung cha.
Ta ti ta li.
Umwaka mwiza wa Shinwa,
Tati Tali.
Chúc mừng năm mới, thiên sử là chi.
Xua sai trăm thay,
chính trí tổ lì.
Xóa hát tông bà rú,
xem chi nhà xoán,
bốc chi phá trai.
Công hệ phá trọng, công hệ phá trọng, chúc mơ hóa y cây, đại hoàn.
Một miêu lai, xem chi nhà xoán,
xa linh nguyên tâm kỳ đô xe.
Chin chin chuli. Salam from Paris,
Tati Tali.
새해 복 많이 받으세요.
吉祥如意。
新年好，我是宁馨，
我是樊东宁，
我是许波，
我是宇宙，
我是宝轩。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把握机会，
生机勃勃，
吉祥如意，
金鸡纳福，
大吉大利。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从今年1月1号开始，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遍布全美的实验室开始采用一个能够重大改进犯罪检验现场的 DNA 的方法。这个新方法将大幅降低两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却有着同样 DNA 档案的几率。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参观了参与开发这种方法的实验室，下面请看他的报道。
看过犯罪侦破影视剧的人都知道，犯罪现场搜集的生物材料样本和犯罪嫌疑人 DNA 样本数据库的比对结果能够帮助破案。人类基因组包含大约30亿对核碱基，因此将所有的核碱基对一一分析是很不实际的。于是法医实验室寻找所谓的标签，也就是把已知位置的 DNA 排出序列。1997年，联邦调查局为了确保犯罪现场生物证据的比对结果在全国是一致的，采用了13个独特的标签，并把它们设为 DNA 检验比对的国家标准。但20年之后，事情有了变化。
And what has happened over the years is that the
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我们的全国 DNA 数据库已经增加到1.6亿个档案。如果你只看13条信息，就有非常非常微小的可能会发生两个无血缘关系的人共享一个完全相同的档案的情况。
从1月1号起，联邦调查局将可用的标签数量增加到了20个。这一措施不仅仅精确了样本比对方法，还降低了比对错误的可能。
我们的其中一项工作是为全美犯罪实验室提供标准参考材料，他们购买我们送出的 DNA 小试管，而且每一年，美国每一个犯罪实验室都要用他们的仪器来检测我们送给他们的 DNA， 确保他们拿到的结果和我们对小试管内的 DNA 的检测结果是一致的。
科波尔还说，标签比对手工操作便可以完成，但美国很多实验室已经买了机器代劳，大大提升了工作速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和其他实验室正在研发下一代技术，叫做大规模平行排序，用于帮助从事司法鉴定的科学专家从样本中检测出瞳孔的颜色、头发的颜色、身高，甚至是年龄。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月28号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李一华，祝您新春愉快，阖家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